让我们再一次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因为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藉着诗歌你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是世上的光。主啊，求你的话语继续的来到去塑造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像耶稣基督你自己。愿意我们此刻可能我们众人都有不同的岗位角色，我们无论在职场的里面，在家庭的里面，在我们的邻舍的里面，藉着我们的好行为，藉着我们的生命，能够为主作见证。主啊，就求你就是你的圣灵不断的来到去、充满着我们，掌管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呢都是能够每日能够荣耀你的名。求你今日再一次藉着你的话语去提醒我们，光照我们，带领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有一个广告、有一个小朋友拎着个波去到球场的时候，怎知落了一场很大的雨，跟着他心里面就说了，打波先至嚟落雨，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记唔记得呢个广告啊？记得啦，即系大家都系嗰个年代啊。哦，咁咧就佢身边嘅朋友咧就同佢讲，唔紧要啦，我哋听日再嚟过啦。可能听日我哋可以打咧，咁样样，希望在明天啊嘛。唔知你系咪相信明天真系会更好咧？如果你问传道者，这段时间我们来到去看传道书，他应该会跟你说，不一定的，谁知道啊？你和我谁知道明天会如何，明天会如何？但我们知道呢，我们已经在、进入了逆境呢一段呢不短的日子了。我们不单止很需要呢身边的家人啦、弟兄姊妹啦，去成为我们的同伴，彼此来到去勉励。我们更加需要从上而来一个的抗疫智慧。今天我们已经进入去传道书的下半部分。六章的十至十二节呢，就是传道书下半卷书的一个的引言。十二节呢，他这样说，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儿经过，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事实上，什么是对人生有好处呢？这个问题呢一直困扰着呢传道者的思绪。讽刺的是，传道者好像穷了他一生的精力，纵然有时他知道什么是比较好，不过始终呢他是不知道终极来说什么是最好。这里讲到影儿、意思是呢、短暂，形容着短暂的人生、人生的日子呢确是既短暂又虚空。可能呢我们一路看传道书，由第一章一路看到第六章的时候呢，我们都会觉得很灰，是不是？如果你还记得我第一堂讲道的时候，我就讲了传道者这个的作者很想让我们能够去知道，从一个反面的教材让我们知道真实的世界是怎样样，以致我们能够觉醒，以致我们能够从日光之下转眼仰望神。对传道者来讲，人生就是好像很不实在，不能够把握，好似冇嘢咧能够捉得实啊！人嘅问题冇因为喺努力喺日光之下寻找咧而揾到答案。当我哋进入传道书嘅下半部分嘅时候咧，开始咧我哋见到光明啊，开始咧有一啲嘅盼望咧，或者有一啲嘅智慧咧俾过我哋。让我们都是能够是透过第七、第八章，我们来到追踪传道者的思路，能够找到从上而来一个超越世上的智慧，过有意义的人生。在第七章的里面，我们会找到很多对比的语句，用胜过、强如，英文的翻译是 better than， 成为了这一章的弱词。从这些的比较里面， 啊，揾到更好啊！啊，当你揾到一样嘢，你认为系啊比你手头上更好嘅时候，你会点样样啊？哇！二话不说咧，就吓礼手就掉咗佢啦吓，就真系去即刻嚟去到去啊拥抱呢个更好嘅事情系咪啊？特别喺我哋嘅生活啊，喺物质上系咪啊？我哋都会成日讲话咩住好啲啦。啊，食好啲啦，系咪啊？着好啲啦，吓！啊，当你揾到更好嘅时候，啊，你就会即刻嚟到扑埋去，系咪呢？使徒保罗当佢发现啊，原来佢啊知道佢经历到耶稣基督比佢之前所追求嘅系更宝贵嘅时候，佢马上放手。放低放弃佢本来嘅身份地位，同埋佢一直所自夸嘅。传道书喺呢一度再一次邀请我哋放低本来我哋所捉紧嘅嗰啲我哋以为嘅美事，以至到我哋能够得着一个属天嘅智慧。啊，究竟呢一刻有冇一啲嘢我哋成日都死搲住唔放，而神不断嚟到去呼唤你放手啦，交俾我啦，啊，有冇啲咁样嘅事情呢？在第七章的里面，我们怎样来去到去拥抱这些超越属地的智慧，我们能够可以呢去经历得到呢一个从上而来的智慧呢？第一样东西，在七章的一至四节的里面，传道者让我们去体会什么能够使我们能够可以呢超越到一个死亡的智慧，让我们一起来到读第一至第四节，预备起。名誉强于美好的高油，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枉遭丧的家去强于枉宴乐的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忧愁强于嬉笑，因为面带愁容，终必使心喜乐。智慧人的心在遭丧之家，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啊，我们都经常会听到呢电视啊电影呢一些很经典的对白。你不见棺材不流眼泪啊，是不是啊，你当然未闻过呢棺材的味道啊。我还记得呢，我还是服侍年轻的群体，教会年轻的群体的时候呢，我都有机会带领年轻人呢去体会一些的生死的体验啊。其中一个环节呢就是要睡入去棺材的里面，感受一下什么是死亡，重新来到去反思生命。传道者一开始的时候用名誉，意思就是那个名字胜过高油来去到去衬托死和生。当你我有一天都会盖棺定论的时候，究竟我们的名字是会流芳百世亦或是遗臭万年？传道者说人死的日子比人生的日子更好。有人讲笑地说，无怪乎当人一出世的时候，就我们就开始经历痛苦的历练，所以 BB 一出世的时候是喊住这样来到这个世界，是不是？如果不喊都要打到他喊的，是不是？假如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知道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死其实没什么值得可怕，我们明白死了之后那个的永生比短暂困苦的人生更好的话，死亡就不能够成为我们的威胁。我们都很熟悉一位牧者，已故的杨牧谷博士，当他发现他患上鼻咽癌的时候，当时他47岁壮年，有一个快乐的家庭，有很多的充实的服侍，令他认为生命是相当之幸福。当他面对死亡的时候，在他的著作里面他这样说，他说死只是一道门，推门入去，不是进入去一个无有之乡，而是进入一个更高层次的存在。因为他这样的体见，他能够高声欢呼地说，他说死亡我比你长命，因为越过这道门，死亡就永远在我的背后， 永恒就会在我的前头。各位弟兄姊妹，死亡都等着你和我，只是迟早的问题。我们很多时候都有机会去参与很多的安息的聚会，每一次我都会感触良多。一方面固然怀缅那位的离世者，同时间亦都提醒我自己怎样来到好好活下去。我们仍然可以选择，可以调整我们人生投资的比例。究竟我们怎样来到运用好我们的时间，怎样来到运用我们的金钱，怎样来到去运用神给我们的恩赐。究竟这一刻我们的投资在短暂的事情里面，抑或在永恒的事情里面，我们是否积蓄财宝在天家的里面？无怪乎传道者尝试去用死亡和这个喜庆的宴乐来到去比较，参与在安息礼拜更具那个积极的意义。讲笑这么说，不怪之得呢，在疫情之下，婚礼有人数限制，而丧礼是没有人数的限制。在每年的数目里面，都会再一次令我们来去到怀缅我们离开了世界的亲人。无论他们过去是多璀璨的人生，平淡的人生，漫长的人生，死亡似乎是每一个人都无可避免。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真真正正这样能够活得更有意义。我们认识到原来人生是短暂，以致我们能够去接纳自己有限的生命。当我们能够去这样来到去看对待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加去接受苦难、疾病、死亡，成为了我们原来这些东西都是成为了我们人生的一部分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加积极面对我们的人生。传道书鼓励我们从死亡的里面能够找到超越死亡的属天智慧。第二种的超越的智慧是一种超越世界的智慧。我会分三个部分来讲。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要去学习听智慧人的责备。在传道书第七章五至六节这样说，听智慧人的责备强如听愚昧人的歌唱，愚昧人的笑声好像窝下烧荆棘的爆声，这也是虚空。在这个世界里面呢，教我们怎样来去到去追求人的赞美 like 是不是，甚至乎教你怎样去 at like 是不是，去赚取更多的 like。但是传道者在这里说呢，更重要的是要去听智慧人的责备。听一个智慧人的责备强如听众多愚昧人的歌唱。世上其实都有不少的君王都堕落在一个这样的境况里面，他们只能够去接受群臣那些的赞美，只要有一句真话就忍受不住就要拖出去斩的了。一般人都很喜欢听好话多过责备的，是不是？好话就好像正如这段经文所说，哇，好像歌唱的声音好悦耳动听叫人呢真的好像呢雀仔飞上去树上的里面。不过呢是会令人迷失。责备呢往往都会令到人很不舒服的，是不是？甚至乎会引起你里面很多的情绪当然呢一些的高手就会先赞了你先再责备你等你呢即是没有那么大的反应，是不是？我呢不是很相信呢怕老婆会发达的不过我相信呢如果我听师母的责备呢是会使我得益的。箴言说，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年纪越大呢，好像我们很难再听到别人对我们真心的责备。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的胸襟越来越小，而我们的保护的能力也都越来越强。我体会到如果我们的生命再听不到至亲的人特别是配偶 敢在我们面前来去到去责备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往往很难再来去到去改善或者是成长。我们的心是不是容纳不到别人对我们的责备？我们会不会转化成为一份的觉醒，以致我们的生命呢能够活得更加自由和丰盛？第二方面，我们不受这个的金钱的诱惑。在第七节的里面这样说，他说勒索使智慧人变为愚妄，贿赂能败坏人的慧心。有一位事业有成的弟兄，他醒悟到当他身为基督徒，他一直在黑暗的里面行事，他用自己的方法来到去追求名利，他一生感觉到自己一塌糊涂。在圣灵的光照底下，他感觉到自己要重新地来到去跟随耶稣的指引和教导，以诚实正直，以人为本，善待愚公，亦都要做到货真价实。但是这个却是会令到他那个经营的成本会有很大的挑战。如果你都是一个真的是爱主的一个的老板，你就明白这句说话的意思。这位弟兄有一次接触到一个大客，这个大客就拎了一张订单给他，一个的设计很希望他能够去加工生产，但是他看到这个的设计和他另一个客户的商品是非常非常之相似，他婉拒了这一单的生意，令到这个大客大发雷霆，从此就不再跟他合作。他说以前的他一定二话不说就去接这一单订单，但他知道耶稣不喜欢。当他失去了这一宗的订单的时候，固然他心里面都很担心，因为这个都会很影响他的生意，但他更加体会到他需要去祷告。在一个星期之后，这个大客突然间打电话来跟他说，跟他道歉，真的来去到去认定你们是一间非常之可靠的一个的公司，所以以前的订单double这样加过给他们。让我们体会到敬畏神的人，我们是不需要来去到去惧怕金钱的引诱和贿赂，我们仍然能够可以站立得稳。第三方面，终局强如起头。很多人说要赢在起跑线，但传道者却强调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当我们面对苦难，面对磨练的日子的时候，我们很容易都会想起以前的日子多好啊，是不是？曾几何时可能你都会有这样的想过但传道者在这里告诉我们，在第十节，不要说先前的日子强过如今的日子。你相不相信，认不认定在神里面每一日都是这么重要，每一日都是这么美好，没说哪一日好过哪一日。在疫情之下，院舍里面有一位的姊妹当她被问及在过去这一年有多的时间她怎样来到度过的时候，访问她那个人都会有很多的以为你一定很孤单好不知道怎么办这个姊妹呢反而就跟她说，不是啊，虽然没人来探我虽然每个星期不能够好像以往这样有教会来去到主持这个的崇拜，但她自己就是不断地来到去积极来到去看圣经祈祷，自己来到去唱诗亦都透过网上的崇拜，他能够参与在其中。同时间神给他每一天都是即他很感受到从上而来那份的喜乐亦都很知道神有什么使命给他虽然没有人能够来去到探访院舍，但他就是那个的天使，他就是这样每一天很积极地来到去院舍里面跟人分享他的见证，传扬福音，而且带到很多人去信耶稣。各位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懂得从一个这样的角度，人生的过程其实对我们的生命都是有益处。 当我们懂得看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埋怨，不会再怒恨，我们会体会到这些都是神的恩典，每一日都是神的恩典，因为这些过程都是迈进最后人生那个的终局，就是神要我们的生命变成完全的荣耀祂。愿意我们一起去学习追求这三种超越世界的智慧，接受智慧人的责备，不接受金钱的诱惑，终局强如起头。第三种属天的智慧是一个超越人所掌握的智慧，让我们一起去读第13和第14节，预备起。你要察看神的作为，因神使为曲的，谁能变为直呢？如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因为神使这两样并列，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在这里，神让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原来我们就是会经历亨通，即是顺境，亦都会经历患难逆境。甚至乎在15节告诉我们，有义人行义反致灭亡，有恶人行恶倒享长寿，这个这么荒谬的事情。传道者在这3节的经文里面提醒我们，你要察看，你当思想，你要察看，你当思想。我不知道在这段的时间你看到些什么呢？你思想着神跟你说着些什么的说话呢？特别传道者在这里说，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不知道在过去你和我都经历过患难的日子的时候，那一刻你又在想着些什么呢？你思想着些什么呢？没错，我自己尝试去想回的时候，我心里面都会很难过，很难受，里面有很多的叽里咕噜，在发牢骚，在这里真是愤愤不平。不过神也都提醒我，我需要回来去里面，你去到再一次去看神的话语，再一次看见上帝是满有恩典怜悯，上帝是有慈爱，神爱我们是爱到底的神，祂绝对不会撇弃我们。神亦都带领我怎样从患难的里面，如果我继续定睛在这些眼前所见的景象，只会令人担惊受怕，自怜自怨，怨天尤人，灰心丧志。当我再一次转眼仰望耶稣的时候，再一次你去到去看回神话语给过我们的应许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能够坚定下来。当我们继续来到去测验神那个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的时候，我们的心境就会不其然地改变过来。我们看环境那个的目光不再一样，没错，那个的困难仍然存在，不过我们的生命突然间好像因为在神的缘故里面，我们能够承载，我们懂得怎样来到去面对，我们懂得怎样来到继续去依靠神，来到去过每一日。如果当我们看小神的时候，这些的问题只会不断地越来越大，但当我们去看神是那位至高至大的时候，其实这些问题都没什么特别。不知道你认不认同，大家没什么反应。你是不是这样来到去相信你所相信的这位神是至高至大，以至到人所以为一些又大又难的事，其实都只不过是很渺小。各位弟兄姊妹，确实我们对人生没有十足的把握，我们既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究竟今天我们离开教会之后，我们能不能够存活，我们都不敢写包单，是不是？ 所以我们都不能够自夸，我们只是知道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前路就是掌握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应该将我们的一生，包括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再次来到去仰望神，交托神，因为我们知道祂就是那位掌管我们生命的主，掌管我们明天的神。第四种超越智慧是一种超越人的限制的智慧。传道书二十节，七章二十节，它里面这样讲，它说世上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世上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人的罪性呢，令我们呢没办法能够去达至到道德上的完全。任何人，包括你和我，可能都会不知不觉地成为社会黑暗的一个分子。任何人呢，可能我们的生命里面都有一些的幽暗面，我们需要有自知之明。原来我们每一个都是有一个犯罪的倾向，无怪乎圣经说那只咆哮的狮子，那恶者是不是日以继夜寻找可吞吃的羊。传道书在二十三同埋二十四节里面这么讲，他说我曾用智慧试验这一切事，我说要得智慧，智慧却离我远，万事之理离我甚远，而且最深，谁能测透呢？人的有限性令人类纵使已经累积了几千年的智慧，但我们仍然好像未能够识透世事的因由和神在历史里面的作为。在历史的里面，在错误的里面，竟然无法避过的悲剧呢，不断地重新来到去上演。当我们一路来要去到数人的有限，都有很多的，是吧？我们看事物的角度很有限，我们的角色的上面也很有限，人的罪性使到我们生命有那个缺口，是吧？我们也都在知识的层面也很有限，我们在爱心也都很有限，耐性又很有限，人在世的年限又很有限，等等等等等。不过有时我们又以为我们行在正路的里面，以为呢睇嘢呢睇得好全面啊，好准确啊，原来都系有偏颇啊。我哋以为我哋处事好公正啦，原来都有不义嘅地方。呢啲都反映咗人嘅无知。正如传道者所讲，智慧离我远。喺二十五节嘅里面，传道者话我转念。他尝试从一个新的方向，他一心专一努力地寻求，好想的来去到去知道，好想的来到去考察，好想的来去到去寻求。当他一路来去到去专注努力发掘的时候，甚至乎逐一比较，就好像今天我们做研究一样，我知道当中我们有很多做学问的有识之士，是吧？传道者也都是这样的这一种人，不过他最后的结论是什么？他说他未曾找到，未曾找到。人很需要承认我们自己的有限，特别我们作为主的门徒，我们更加需要谦卑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信靠他，因为神的智慧、意念和道路都高过人所能够测度。所以求神除去我们的骄傲，我们不要自以为有知识、有经验、有智慧。超越限制的智慧就是我们要有一个自知之明，我们要认识自己，原来我们在各方面都不是一个完全的人，以致到我们能够去接受原来我们是有限制，我们不再扮演上帝的角色。最后究竟我们怎样能够去得着这个属天的智慧？第一，我们需要信服神的主权。在八章二至五节，让我们一起读出来，预备起。我劝你遵守王的命令，既使神起誓， 你当如此，不要急躁离开王的面前，不要固执行恶，因为他凡事都随自己的心意而行。王的话本有权力，谁敢问他说你作什么呢？凡遵守命令的必不经历祸患。智慧人的心能辨明时候和定理。传道者在这里藉着从一个的顺服的王权引申去到神的权柄是更加超越。既然王的权柄我们要尊重，更何况神的权柄。在这里指出君王是有无上的权柄，他能够操纵国家和他的子民，王的说话就是法律。这样来看，神的话语岂不是更加来到去超越吗？地上的君王只不过是世上某一个地方的领袖，在历史里面他出现一个很短暂的时间就不再存在。相对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是万族万国的神，他是历世历代的神，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神是远超过地上的王。信服就是降服在神的权柄之下，承认我们他就是我们生命的一个的主权。信服就是不问理由，不讲藉口，神怎样安排人就怎样接受，神怎样带领我们就怎样来到去跟随。今天当我们讲到神的主权，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们会用很多人的理性来到去过滤神的说话，很多时候就会产生很多的疑问，而且越来越大，这些的问号我们的信心就会越来越少。人生不如意的事十常八九，我们怎样来到去接受神的主权，怎样能够感受到神那份的慈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德国集中营里面有很多很感动人心的故事。有一位犹太的姊妹，她描述她姐姐饿死在她面前的那一刻，生命呢逐分逐秒那个消逝的情景，一个惨痛的事迹，对你一位很敬虔爱主的姊妹来讲固然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在当刻她感觉到暗无天日，她甚至乎会埋怨神啊，你是不是忘记了我们。这位姊妹的姐姐在弥留之间回应说，她说神绝对不会忘记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神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是何等的大。这位姊妹的姐姐在这么艰难的光景里面，仍然坚决相信神的主权和慈爱是永不改变。对于世上所发生一切不公义的事，有时候我们都会怀疑，为什么神容许恶人这么猖狂，反倒善良的人却是受尽欺负霸凌，无人能去到伸出援手，是不是神忘记了他们？传道者亦都好嗟叹咁样讲，喺十四节嘅里面，佢话世上有一件虚空嘅事，就是义人所遭遇的反照恶人所行的，又有恶人所遭遇的反照义人所行的。我说这也是虚空。的确，呢啲嘅问题好难嚟到回答。事实上喺世上嘅里面，冇人能够提供最终嘅答案。我哋不能够解释为什么坏人会亨通，义人却要受苦。我们还有很多令人伤心不平的事，我们都无法来到去理解。不过传道者他仍然相信神是有他全盘的计划，只有回来去到神的里面，我们才能够找到那个全部的答案，亦都相信他就是最后那个公平的审判者。我们还记得在传道书三章一至八节的里面，这一段的经文是不是列出了十四对排比的友士，道尽了你人生不同的际遇。这十四对的友士让我们明白承认人的限制和神的主权。在疫情的里面， 盼望我们都能够在过去至今日，甚至乎将来，我们都仍然把握这个的时机，更多来到去亲近神，更多的来到读神的话语，并且在祷告的里面，我们继续体会神在我们生命的转化，一切的主权都在神的手里面。最后，除了我们要顺服神的主权，我们亦都要有一个敬畏神的生命。让我们一起读十二和十三节，预备起。罪人虽然作恶百次，倒享长久的年日，然而我准知道，敬畏神的，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终究必得福乐。恶人却不得福乐，也不得长久的年日。这年日好像影儿，因他不敬畏神。当我们看一幅很漂亮的地毡，是吗？从正面看，哇，精致那些的线条啊，那些很清楚的轮廓啊，美丽的图案啊，很吸引我们。但是当我们有机会反转那个地毡，看看它的底面底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哇，真的就会有另一种的观感。原来呢，就是一团团呢很混乱的绳线呢堆积而成。我们自己从一个有限的观点来到看事物，就好像看这幅地毡的底面一样。当我们去确信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他会继续去引导我们，或向左或向右，神都会继续来去到去指引我们前面当行的路。该做的事，圣灵会感动我们去做；不应该做的事，圣灵会担忧。当圣灵告诉我们去吧，不用怕，在这个时候，那个决定权仍然在我们的手里面，我们仍然可以选择去和不去。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就是一个顺服神的人，因为他知道神会为我们生命作主，神会为我们负责。传道者亦都看穿敬畏人那个生命的终局是怎样。这里说敬畏神的，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终究必得福乐。这个福乐是什么？就是那份神与我们同在，享受神的恩典，经历到神的帮助，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发出亮光，使到很多人在我们的身边，因着我们的生命而被吸引，来到神的面前，能够去认识接受这一位耶稣基督。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敬畏神的态度会影响我们经历神的深度。盼望我们跟住以后下来的人生，我们继续来去到去顺服神的主权，活出一个敬畏神的生命，使我们能够去得着超越死亡、超越世界、超越人所掌握、超越人的限制一种的抗疫智慧。最后，我们以这节的经文来到结束，我们一起读出来，预备起。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差派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复活得胜的神，当我们靠着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过得胜的生活。主啊，让我们不单止要去敬畏你，而且我们要继续去顺服圣灵的带领。求主你保守每一个属你的儿女，我们在这个世代的里面要成为你的见证人，来去到呢去打一场美好的仗。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胜，让我们能够勇敢面对任何的挑战。你就是那位以马内利的神，你常与我们同在，常与我们同行。求你赐给我们从你而来那个抗疫智慧，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刚强壮胆的心，因为我们知道你会带领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呢每一个属你的儿女，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感恩、献上颂赞，因为你是配得我们来去到去高歌赞扬的那位神。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们。 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